我们先打开那个哈该书哈，哈该书我们今天要读，哈该书第一章的后半啊，哈该书第一章的后半啊，上次讲到就是说哈该啊，哈该是神的先知啊，那他就神就差遣他向以色列人传信息，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啊，被掳归回了大概十几年了啊，十几年了。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立了这个重新建了这个祭坛啊，很顺利，没问题。那后来又建那个立了这个殿的圣殿的这个根基，立了圣殿的根基之后呢，后来就受到一些拦阻，受到拦阻之后，他们的工作就停顿了。这一停顿就停顿了十几年啊。好，那现在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到了啊。神就差遣哈该还有另外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来对以色列人说劝勉的话。那上一次我们读到第一章就讲到说哈该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过去这些年当中呢，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等等。他说为什么呢？你们盼望，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啊。所以神他有一个心意啊，神让他们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啊，所以这些人其实算是已经不错了。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还这个留恋啊，过去在巴比伦那边所打下的根基啊，已经在那边过了几十年了啊。现在要他们从那边要离开，他们有点舍不得。那真正被神感动被神激动的那些人来到这里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神他们到这边来这个日子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好过，因为呢在这个地方一切都很荒凉所以他们要重新这个把这个家园重新给他这个建立起来很辛苦的那然后还要建造神的殿那现在神的殿呢碰到一些难处，所以他们就暂停了。暂停了之后，后来几乎就忘了这件事情，所以神说这些日子你们要回想一下他们手中所做的工神并没有祝福，他们种的多但是收的却少，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神的殿没有人去管他这跟大卫不一样，大卫的心是什么？神他不让自己上床榻，不容自己的眼睛眼目打盹他说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居所所以大卫有一个热切爱神的心他一定要先为神找到居所之后才为自己为自己的这个要住什么地方才来想。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比较软弱他们这时候呢就只顾把自己的房子打扮的装潢的漂漂亮亮但是神的殿就荒凉，所以神就用一些手段让他们要能够醒悟过来。那这个时候哈该这个先知他就出来为神说话，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一听到哈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感谢主，他们就这个醒悟过来，他们就明白过来，突然一下神就开他们里面的眼睛，让他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上回是第一个信息，这个哈该这个发这个信息很有趣，他都好像写日记一样某年某月某日他都记下来。第一个信息是六月初一号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那第二次讲信息是从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些人基本上我觉得还算是不错，虽然是有一点软弱，但是呢当先知一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心很快就醒悟过来他们就很这个敬畏神就听哈该所传的信息然后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是等于是他这个第二段的信息第一段的信息是六月初一号，这是第二段的信息，只有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
是
对没有第只有六月二十四号只有这句话 神所说只有这句话，但这句话非常宝贵啊，非常宝贵。I am with you 啊，我与你们同在啊，以马内利啊，神与我们人，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要听这个哈该啊的劝勉，要起来重新建造圣殿啊。那但是呢，前面有前面还是会有一些难处，对不对啊？当初呢？当初就是有人去跟这个王打小报告，所以那些王就强迫他们不能再继续动工啊。但现在呢，他们要继续动工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头还是有点怕怕的，但是神给他们安慰说：“我与你们同在啊。”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啊，这个已经距离第一次哈该发信息已经是过了三个礼拜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你看到这个地方神激动他们啊，神激动他们。那其实，在以撒拉记里面啊，当初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神就开始在那边做工啊。你看呢，一开始神先激动谁啊？神先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啊，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让他们可以啊回到他们自己原来所住的地方。哎，那这个古列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啊？圣经说原来是神激动他的心啊。后来呢，以撒拉记一章五节啊，那时候神就激动了那些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祭司跟利未人，所以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啊，就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些人会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回来啊，不是他们特别怎么样？原来是神激动他们啊，神激动他们，就跟我们今天信主一样，你说我怎么会信主呢？神激动我们啊。神吸引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就起来啊，起来要从巴比伦出来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呢？啊，去那边旅游吗？去这个去那边观光？不是，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里面神把一个使命、一个托付放在他们的里面啊。好，所以在这个哈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这边啊，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神又再一次激动这些人啊，包括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还有呢剩下之百姓的心。什么叫剩下之百姓的心呢？英文就是 remnant 啊 ，remnant， 这个叫做余民啊。这批人是很宝贵的，是余剩的民。当初很多人被掳去了，对不对啊？掳去了之后，那后来就分散在这个巴比伦，分散在波斯帝国的这个各个地方。但是有一批人呢，回来了，这批人叫做余民啊，余剩的民啊，这些人呢，这个回来要重新建造神的殿啊。Okay，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信息啊，第二个信息，神说神给他们安慰，说神与他们同在啊，神与他们同在。结果后来果然碰到一些阻力，但碰到阻力之后，神却帮他们开路。后来这个王啊，一去查这个文件，哎呀，发现真的是从前古列啊有同意他们，让他们去这个去建造这个圣殿啊。好，所以呢神真的与他们同在。好，我们就继续看哈该书第二章啊。第二章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剩下百姓就是 remnant 啊，移民
remnant。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OK， 所以他们现在所建造的这个殿的规模啊，跟以前差太多了。所以这个哈该可能自己呢，他自己也见过以前的那个殿的规模所以他说啊，真的是跟过去不能比啊。那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鼓励他们要刚强，要刚强。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第五节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看这个 PowerPoint 啊，那时候曾经神说过什么话呀？什么 ？OK， 这个是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的一段话。生命记什么地方？第31章啊，31章。那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不要畏惧呢迦南地里面的一些人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话跟哈该书里面这段话蛮类似的啊。
嗯，
那接下来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啊，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前面那段是对以色列百姓的劝勉啊，叫他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这一段呢是对约书亚个人的劝勉，也是叫他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不会撇下他，不会丢弃他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是生命记31章6到9节的话。所以这段话跟刚才这段这个哈该书的这段话三号有些类似，对不对？他也是鼓励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啊。他说这是当时跟他们立约的话是一样的啊。他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可是你看英文的话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写的。他说 And my spirit remains among you, do not fear 啊。他说我的灵呢依然在你们的当中，不要惧怕啊。不是说当时我的灵在住在你们，他是说直到现在神也与他们同在，所以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需要惧怕啊，不要惧怕。所以后来果然是真的是这样子啊，神就祝福他们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啊，虽然是有一些威胁啊，有一些像看起来是很惊险的这个事情，但是呢，神让他们都一一度过啊。第六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再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们这个时候所建造的这个殿啊，跟以前这个所罗门那时候所建的殿啊，不能相比啊。但是神在这边给他们应许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呢，会超过先前的荣耀，先前所罗门那个何等荣耀，他说还会超过那时候的荣耀。那到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在圣经里面呢，圣殿有好几个阶段啊，有人把它称为这个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跟第三圣殿啊。好，那第一圣殿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它是建造在主前大概966到959年之间啊，大概在这段时间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它花了7年的时间啊建造，这是所罗门建造的啊。那大概长这个样子啊。OK， 所以这个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啊，然后外面有祭坛啊，左边这个是那个
洗濯盆。
这个是铜海哦，铜海。那 OK， 但是这个圣殿呢，到了586年呢就被毁了，是被巴比伦王所尼布甲尼撒所摧毁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第二圣殿，这个就是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啊，在他们是535年开始动工啊，但是后来就停顿下来了，一直到520年啊，520年这时候重新复工。然后经过4年之后就盖好了啊，那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是一般人大概是 想象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很简陋，对不对、哦、很简陋，你跟左边那个比起来、哦、它这个会简单的很多，当然是里面这个圣所至圣所这一切都有、哦、但是呢、比较简陋、哦、然后呢 OK 这个第二圣殿、啊、后来就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延续到主耶稣那时候、啊、那中间也经过一些波折过程，甚至有这个希腊的王过来想要在里面设立偶像等等，然后污秽这个殿，
用猪肉，
用猪肉献猪肉等等，然后结果后来他们激起这个犹太人起来反抗，争取了独立，把这个殿重新洁净之后来再奉献给神，那个叫做修殿节，这个是在这个两约之间有一个时期叫做马加比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啊。OK， 那 anyway 这个殿，
而那个叙利亚王污秽圣殿的这个叙利亚王，圣经上把它叫做小脚，他就是在预表将来的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
啊。OK， 好，那这个所罗巴伯所建造这个殿啊 ，OK， 虽然是规模不是像前面那么荣耀辉煌啊，但是这样一直持续下来啊，后来到了主前差不多20年左右啊，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希律啊，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他就大肆的扩建这个殿啊，等于几乎把这个殿等于是里外全部都翻修了啊，翻修了，做了金碧辉煌啊，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那而且这个大希律所扩建的这个圣殿的规模啊，甚至于超过所罗门那时候的规模啊。你看一下这个图啊，你会看到左边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啊，但所罗门那时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啊。非常不得了了，但是呢，你跟希律的圣殿比起来呢，还是小巫见大巫，对不对啊？
嗯。
你看那个圣所至圣所的 size 大概就是占地大概差不多，但是那个希律的圣殿就比较高啊，它旁边有加了很多东西，那前面呢又加了一个女院啊等等，它把整个圣殿啊规模做得非常的这个非常大，但是这些钱哪来的？这些钱也是他去征税的，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他自己出钱的啊。
嗯，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后来希律啊，就把这个殿啊这样子大肆扩建啊，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啊，他主前4年的时候死了啊，那后来死了之后还继续在这边啊扩建，一直建到主后63年才整个真正的完工啊。啊，完工
花了83年。
哎，对对对，花了83年啊。那主耶稣那时候在传道的时候呢，那个他们说，哎，这个殿圣殿是46年才盖成的，所以那时候只盖到一半，还没有真正盖完啊。那好，可是这个殿盖好了之后啊，那经过7年就被毁了啊，所以时间很短啊。
亡于罗马。
亡于这个罗马将军提多啊，把它整个摧毁掉了啊。好，那这个是第二个圣殿啊，所以从所罗巴伯那时候一直到大希律。这个圣殿其实是同一个，只不过后来就把它扩建啊，这叫被称为是第二圣殿。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圣殿被称为第三圣殿啊。第三圣殿是什么圣殿呢？就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啊，以西结书40几章里面，哎，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个圣殿啊，那里面的这个跟这个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啊，那所以他把那个里面的规格都写下来、哦、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样子、哦啊、旁边有一些这个这个有院啊，这个有这个大的这个院子啊、哦，然后里面旁边还有一些库房等等啊、哦，然后后来他还看到，哎，有一条河啊，从这个
门槛下，
哎，从那个祭坛那边流出来啊、哦，一直流，你看那条蓝色那条线啊、哦，那个就是一条河啊、哦。那这个圣殿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呢？这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啊，在千禧年的时候啊，这个第三个圣殿以西结的圣殿就会出现啊。好，那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从在第二圣殿跟第三圣殿中间呢、啊，现在中间还在圣殿三上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前面先造啊出现了一个圆顶的清真寺啊。圆顶的清真寺就是第二圣殿，那个希律那个圣殿被毁了之后呢，经过几百年，经过600年左右，哎，这个回教徒啊，在那边就盖了这个一个圆顶的清真寺，叫做 Dome of the Rock， 那这是从691年、哦、建立起来一直到现在、哦、所以你看左边那个照片、哦、中间就是那个清真寺了，旁边那一块地啊，本来都是整块广场，就是那个圣殿的广场，但现在呢都被啊都被都这个就是这个清真寺啊，
穆斯林霸占了，
霸占了。那左下角那个地方就是哭墙啊，左下角那个是哭墙。那好，那接下来哎，在末日的时候哎，会这个圣殿会重建啊，那个时候是大灾难的期间啊，末后有7年的大灾难啊。那个末后的这个圣殿是应该是有敌基督啊、哦、他协助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是在末后的
前3年半、
哎、所以当你如果看到说这个圣耶路撒冷啊那个圣殿重建了，就表示说现在已经知道了最后那几年了啊，那几年了啊，希望我们能够在那时候之前都被提啊、这个、
嗯
啊好，那在这个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就过了千禧年之后啊，还有没有圣殿呢？
没有了。
啊，那个圣经里面启示录说啊，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啊，没有圣殿啊，那个是在勇士，那个新到勇士里面啊，那时候是神跟羔羊啊，是基督啊，是城的殿啊，是城的殿。OK， 所以那个地方呢，已经不需要殿了，因为神自己还有羔羊是城的殿啊。好，所以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圣殿呢，经过这几个过程啊，啊，这几个阶段过来啊，好，那现在是在所罗巴伯这个时候，对不对啊？这个时候的圣殿呢，算是最阳春的、最简陋的。但是神呢，啊，有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说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这个话要是这个预言是怎么应验的呢？啊，怎么应验的呢？如果说你是从物质上来看的话，诶，到了这个大希律扩建这个殿的时候呢，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荣耀辉煌啊，荣耀辉煌，这个真的是，所以连那个门徒啊看到就是跟主耶稣说，哎呀，不知啊，你看啊，这是何等的殿宇啊，何等的殿宇。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将来这里啊没有一块石头啊留在石头上面啊，都要被拆毁了。所以主耶稣好像对于这个大希律所建的这个圣殿啊，并不是那么啊 appreciate 啊，那甚至于责备这些那些商人啊，把这个神的殿啊变成贼窝啊。OK， 所以他虽然外表看起来是非常金碧辉煌啊，但是真的是败絮其中啊，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污秽败坏的事情啊。好，那所以到底他这个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要怎么解释呢？啊，怎么解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说，他的身体是神的殿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啊，耶稣回答说啊，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所以他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当主耶稣来，主耶稣的荣耀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殿，对不对啊？主耶稣就是那荣耀的人子啊！好，所以这个预言可以在主耶稣的身上啊应验，对不对啊？那另外呢，圣经里面也提到，不止主耶稣的身体是神的殿啊，他也提到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体呢是圣灵的殿啊，对不对啊？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啊，圣灵的殿。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啊，我想不是指着信徒的身体，而是指着什么呢？下一个啊，教会啊，教会是基督扩大的身体啊，他也是神的殿啊。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好，这些所有弟兄姊妹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殿啊，这个殿。那所以这个是教会，讲到教会，教会是神的殿啊。另外呢，以弗所书2章也说，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就靠着基督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被神建造在一起，建造在一起之后就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就是主的圣殿啊，所以教会是神的殿啊。然后彼得前书也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OK， 所以从这几处经文我们就知道，教会呢是神的殿，基督是神的殿啊，但是基督这个身体啊，基督的这个身体扩大，就是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是基督扩大的身体，这个呢也是神的殿。所以这里讲到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呢，我相信更是指着教会。教会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哎，神一想到教会啊，主耶稣一想到教会，他们心里就欢喜，就像欢喜。他们想到这个教会的欢喜啊，远超过他们想到的地上有一个物质的殿。这物质的殿其实在神的眼中倒算不得什么，他可以把它撇弃啊。啊，这个因为以色列人这个不乖啊，这个离弃他，所以他就任凭外邦人把这个殿给摧毁了，他都不在乎。但是呢，今天神的百姓啊，成为教会，这个成为他的殿啊，这个殿乃是他所喜悦的啊，他心里头为这个殿啊，他说这个殿的荣耀啊，会超过先前的荣耀啊。好，所以他这边有说啊，他说在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啊，神会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跟旱地啊。那这再一次是什么呢？啊，第一次啊，神震动天地、海跟万国啊，是指的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就讲到古列啊，释放这个被掳的人啊，返回他们的家乡。那时候神就震动了天地啊、沧海啊，还有这个万国啊，还有旱地啊，让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回去啊，就是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神迹，对不对啊？好，然后呢，他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那万国的珍宝是指的什么？在第一次的时候，万国的珍宝就是指的他们把那些金银啊、财物啦、牲畜啊、珍宝、圣殿的器，就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有提到。好，但是他们的时候要归回的时候呢，啊，住在他们四周围的人啊，就帮助他们，就我想，最主要当然是其他的那些犹太人，对不对哈？帮助他们回去，然后甚至于古列呢，也把当时从耶和华圣殿里面啊，当初那个巴比伦把他们掳来的那些器皿呢，也交给这些归回的这些人啊，把他让他们带回去。所以那时候万国的珍宝呢，都被带回啊，就被带回这个耶路撒冷了。然后他说啊，我就使这个殿满了荣耀。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殿啊，啊，第一次的时候是指着所罗巴伯的这个圣殿，对不对啊？好，现在 point 是说第二次，他说要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啊，那这再一次是指什么？神怎么样再一次震动天地、海跟万国呢？啊，让这个珍宝都运来呢，让这个殿满了荣耀呢？啊，第二再一次。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超过先前的荣耀，这个殿是讲什么？教会，对不对啊？所以神要震动天地、沧海、旱地，还有万国啊，是为了教会啊。这个就讲到神要震动什么？啊，神让人蒙恩得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入爱子的国度。神震动音符啊！本来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被撒旦辖制的，现在神震动这个音符，让那个撒旦啊不能再来辖制我们，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脱离出来，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啊归回一样啊，鼓励让他们能够啊回来了。所以今天呢，神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当中呢，也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他震动一切啊，让我们这些人从黑暗当中能够出来啊。那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啊，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甚至应该是说是得胜者，因为得胜者在神的眼中才是真正的珍宝啊。如果光光得救啊， 得救了不爱主啊，这个还算不算是珍宝，对不对？哈，草木合阶而已。真正的珍宝就是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做主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那一班人哈。好，那这些人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万国的珍宝啊，万国的珍宝从各个地方来啊，然后呢，让神要让这个殿满了荣耀，那这个殿就是讲的教会，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神再一次要做的啊，再一次要做。有人有也这个万国的珍宝也可以翻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如果说是讲了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的话呢，也可以讲到是基督啊，
弥赛亚，
哎，弥赛亚，对。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它这个荣耀啊，这个殿说是教会的话呢，那就是讲到是得胜者，那般得胜者啊。好，神在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开始，这个是刚才这个是7月21号啊，神借着先知啊这个所发的一段话啊。
那这段话是第几次的信息？
这个应该可以算第三次啊，对不对？第一次是6月1号，第二次是6月24号。然后7月21号这个等于是他们刚刚过完了一个什么节啊，祝棚节啊，祝棚节是7月14号 ,14号到20号 ,21 号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是祝棚节最后完的时候呢，那他们这个先知就对他们发了这段话，就是第三个信息啊。好，然后呢接下来就第四个信息是第十节开始，第二章第十节。大力乌王第二年9月24日啊，这个是这个是隔多久？这个是又隔了两个多月啊。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渗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啊，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啊。OK 啊，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啊？讲什么啊？大家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啊，这个是讲到当时他们穿的衣服是这样，对不对？好，男生女生差不多了啊。这个这里 point 的是什么啊？但巴勒斯坦的村民啊，那时候穿在外面的衣服是一件宽大的外衣啊，就跟西方人大衣的作用类似啊。他说这个是用绵羊毛或者山羊毛啊做成的，有的时候是用棉花啊。那他们用这个外衣啊，来遮蔽风雨啊，也作为晚上那个盖在身上的一个被子啊，毯子一样啊。好，那这个外衣啊，就左边这个深色的这个衣服啊，他说因为它的质量很紧密，所以可以用来装不同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常用这个外衣的下半截啊，就下摆啊，装这个谷物或者水果啊。OK， 这个地方就很特别啊，跟我们现在做法不一样啊。这下面这个叫做这个下摆啊，叫做衣襟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外套这个下摆把它这个拉起来，搬上来，拉起来之后就像一个大布袋一样啊，里面就可以装很多东西啊，然后这样子啊带着走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啊，然后你们要给人啊，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什么倒在你们怀里。怎么会倒在我们怀里呢？啊，就是因为你把那个衣襟拉起来，把那个倒在你这个外套的里面，哇，那这时候就可以装很多东西。所以这是当初他们的一些做法。另外呢，路德记里面，路德后来这个波阿斯跟他这个一谈过一次话之后啊，后来那个
不让他空手回去。
对，他就叫他把那个外衣打开来啊，然后在里面倒了六波机的大麦，所以他们外衣的这个功用很多哈。好，那现在就是说，有人用衣襟兜渗肉哈。OK， 我们看下一页啊。用这个，好，这边有一块肉啊，这个是渗肉啊。什么叫做渗肉啊？ 圣肉就是这个献祭的肉，而且是特别是讲什么，讲赎罪祭或者赎愆祭的这个祭肉。那圣经里面说这个 赎罪祭或赎愆祭的祭肉呢是至圣的，至圣的，只有祭司当中的这个男丁可以吃，okay, 所以这个肉是特别是 holy, most holy, 那
是烧掉一些然后留下腿吗？
不是，他烧掉这个脂肪脂油还有肾，然后那个肉可以吃，肉可以给祭司吃的，好，那这个肉有什么特别？他说凡摸这祭肉的，就是利未记第六章，他说摸到这个祭肉的就要成为圣，所谓圣就是说这个就是归给神的，那你 touch 到这个祭肉的都是圣的，那这个祭牲的血如果弹在什么衣服上面呢，所弹的那一件也要在圣处洗净，就是因为那个血弹在那个衣服上了，那个衣服也变圣了，那圣的话你就不能穿出去了，你只能在这个圣殿的范围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在圣殿的范围里面，就所谓的圣处了，要洗干净之后你才能够穿出去，好，那这个东西都是这样子，反正是一个东西啊，煮这个，那个圣经里面说啊，煮这个祭肉，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陶器去煮的话，煮完之后那个陶器要打破的，不能留下来的，如果是用铜器去煮的话，铜器要刷干净，用水再洗干净的，OK, 所以这个什么东西一碰到这个圣肉，都会成圣，好，所以你看上面这个图，如果我先用一个衣襟，这个本来是普通的衣襟，就是熟的衣襟去兜这个圣肉，去圣肉放在这个衣襟里面，然后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照下面这个原则来说，这段话原则就是说这个衣襟就会成为圣的，对不对，成为圣的。好，那现在神叫这个哈该去问这个祭司，问祭司说，好，现在这个衣襟去兜了这个圣肉之后，这个衣襟又去碰到别的食物，什么食物啊，像是这个饼啦、汤啦、酒啦、油啦，别样的食物，就是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去 touch 到碰到了，好，那请问这个食物是怎么样，会不会变成圣的，因为这个像你跟衣襟碰到这个圣肉就变圣了，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别的食物再碰到这个衣襟，会不会变成圣的呢，祭司就说不算为圣，不会，不会变圣的。所以他这个好像有一个这个层次，最圣这个祭肉是圣肉是这个是圣的，那碰到他的是会变圣，但是呢在下一个再碰到这个衣襟就不会变作圣的，这个算间接碰到那个最圣的东西，好，那现在还有一个他就在另外一个问题，他现在有个人下面这个图有一个人他算是洁净的洁净的，那他碰到死尸尸体碰到死的尸体之后那照圣经上的规定来说一个人碰到死的尸体之后，他可能就不洁净了不洁净，那不洁净之后他不小心碰到一个食物那他问祭司说，请问这个食物算不算洁净，那祭司就说必算污秽这一定是污秽的好，那神就说以色列百姓他怎么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会这样子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衣襟也好跟这个人也好呢，都是代表什么，都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然后呢这个食物他们后来碰到的这些食物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功跟他们献给神的东西因为现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现在是从这个巴比伦回来，对不对从巴比伦回来，那他们算是很不错的了，别人还这个留恋巴比伦的生活不愿意回来，他们算是比较得胜的一群人了，他们千辛万苦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为的是什么呢，为了要重新建造神的殿，对不对，所以他们里面被神激动，他们里面有这样的呼召，他们就顺服这个呼召回来了，回来之后呢，结果过了这十多年来，他们发现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怎么搞的呢，神没有祝福 神怎么没有祝福啊？他第十五节开始他说，你们要追想啊，这此日以前啊，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啊，就是说神的这个殿啊还没有重新恢复动工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光景。他说十六节啊，在那一切日子啊，有人来到谷堆啊，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哎，所以当时他们过了这十几年来，到底是怎么样啊？在这边蛮有神的同在祝福吗？不是啊，在这边除了这个生活很艰难之外啊，神并没有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啊，神用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哎，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就是这边所说的啊，他们认为说，我现在从巴比伦回来了，这个上面这个图，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图啊，这个圣肉啊，他们以色列人是一斤啊，那这个圣肉是什么？圣肉就是他们归回的这个神圣使命啊，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这个 calling， 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本来是很平凡的一群人，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神圣的这个托付跟使命，他们就被分别为圣了，所以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可以这么讲啊。他们现在从巴比伦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们就想说，我们这班人是特别啊，这个很就是顺服神回来了。回来的时候照理说我们手中的工作啊，应该也蒙神的祝福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的这个衣襟啊，你碰到这个食物照理说，哎，这个食物应该也要成为圣啊，对不对？被神祝福啊，哦，那怎么没有呢？因为照这个律法来讲，这个衣襟啊，这个圣的衣襟在碰到食物，这个食物不会自动啊变为圣洁的，不会的，哦，但反过来讲，当这个人啊碰到死尸的时候啊，那却会有影响。那这个死尸是什么？死尸就是讲到他们的罪啊，他们远离神，转离神的这个罪。你怎么知道说他们转离神呢？啊，因为在这里他呼召他们什么？他说第十七节啊，他说啊，神说我用这许多东西攻击你们，结果呢，你们仍不归向我啊，仍不归向我。哎，这归向是括号起来的，但是这里有讲到他们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所出的问题啊，就是没有转向神。那你说这个地方是这样讲吗？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啊，因为这段话，刚才那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啊？9月24号，对不对啊？9月24号的话，但在这之前啊，撒迦利亚曾经也先跟他们发了一段话预言啊，劝勉。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啊，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所以这个是在哈该书的第三跟第四个信息之间啊，7月21号跟9月24号之间，撒迦利亚他插进来这段话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什么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已经没有转向神了，他们已经是离开神了，所以他说叫他们要转向。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所以撒迦利亚的这个 message， 这段信息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要呼召他们要回转，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来，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离开了神 那一开始没有啊，他们不是在那边都是还继续在那边献祭啦啊，然后还是在那边敬拜神啊。他说没有，他们的心离开神了，所以他们好像是怎么样？他们里面有一个罪啊，这个罪在他们里面就像是一个尸体一样啊，一个死的尸体。他们碰到了这个死的尸体之后，他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们因为犯罪，自己就不洁净了。不洁净的时候，他们碰到食物，碰到他们不管他们手做什么工，或者他们献什么东西给神，那个东西也就被污秽了。所以难怪说他们那段时间，他们想得的多，可是得到的却真正收获的却少。所以在这边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sson， 就是说人的工作啊，或者献给神的礼物啊，不会因为他跟神圣的事物沾边就自动成圣，却会因为人的不洁而成为不洁啊。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啊，他们算是跟这个神圣的使命啊有关的，但是他说不是只是停在这里，神说回来很好啊，像是这个一金鱼啊成为圣的，但是呢，你们手中的工作呢，会不会是圣的？还要继续，还怎么呢？这个就是你这个人还要再对，你要弃绝这些罪啊，弃绝这个罪，不要跟这个死尸啊 touch 到，不然的话，你手中所做的工作都不蒙祝福。这就是他们目前的这个光景。所以他说，你们要追想过去这十几年来，神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啊需要，你们没有满足，所以以至于你们所做的一切呢啊都不亨通。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回转了，现在要开始重新兴建了。所以你们要追想啊，第十八节啊，就是从这月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啊，感谢主，他们现在就是真的是进到这个神的这个。这个路走在神的这条路上啊，要开始建造神的殿了。所以神说，从今天开始，我会开始祝福你们。你可以比较这一天之前跟这一天之后的差别。哦，好，同一天啊，九月二十四号，神的话第二次就临到哈该二十一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啊！神会在做一件事情哈、啊，一件事情啊，这个会在列邦当中，神会施行他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啊，让这些列邦的势力被除灭，然后呢，甚至于他们是起这个有这个。内乱啊，彼此互相啊残杀啊。重点是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啊，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边提到所罗巴伯啊，神要以他为印啊。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这个所罗巴伯啊，他是这个约雅敬的一个子孙啊，约雅敬是犹大的后来的一个王啊，倒数第三个王啊。这个他约雅敬，他生约雅金，这个约雅金就是继承这个约雅敬做王，结果后来约雅金呢一做王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他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撒拉铁啊。撒拉铁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啊，你们知道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啊，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提到撒拉铁啊是在巴比伦，然后呢，撒拉铁又生了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就率着众百姓从巴比伦回来啊。好，神现在说啊，神拣选了所罗巴伯要以他为印啊。当初神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神这个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啊。啊，他的祖父啊，祖父叫做约雅金，对不对啊？那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时候神就透过啊耶利米啊发这个预言说，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啊哥尼亚，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或者就约雅金了啊，虽是我右手 上带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这个约雅金因为行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所以因为他们所做的，神就让审判临到他们。神好像把他从这个手上啊，这个戒指摘下来一样，他本来是神手中的一个戒指，但是现在神把它摘下来，这个戒指呢可以当印章用的。那现在神却让这个所罗巴伯被高举，他说神要以他为印，因为神拣选了所罗巴伯。所以前面看到神的审判，到了所罗巴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重新临到这个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所以后来所罗巴伯后来成为主耶稣肉身的这个先祖，对不对？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个家谱里面就提到撒拉铁，提到所罗巴伯那下一个图，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印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同时就是印章他们就用这个来这个打印
好像是玉玺，代表权柄，
代表权柄OK， 所以在哈该书里面，你看到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重点一个是讲到所罗巴伯，一个讲到圣殿，对不对？所罗巴伯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圣殿是预表什么？教会。所以基督跟教会是神的奥秘在这个地方哈该书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就在这边预先说到这个教会后来幕后的荣耀幕后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一个圣殿的荣耀。那同时在这边也预言到将来基督的荣耀，神会拣选他，以他为他手中的这个印